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丁月呢现在是连线啊，这个资深媒体人方伟啊，接下来呢有一系列哈、啊、关于最近发生的一些美国时政圈的话题啊，要跟各位来共同探讨啊和分享一下啊。首先跟方伟打个招呼，方伟你好。
啊，丁月好，听众朋友好。
那方伟啊，我想首先跟你聊一聊这个最近啊，我们看到这个科技界的大佬都排着队给川普送钱的这个现象啊。那之前我们看到有什么扎克伯格呀，还有这个贝索斯啊，包括 OpenAI 的这个执行长奥特曼，对吧？那么今天又出来一个 Uber 的 CEO 啊，也说要给川普就职基金捐款$100万哈、啊。为什么会这样？大家怎么感觉一夜之间风向都变了呢？
确实是啊，Uber 是200万，不是100万哈。
哦，200万呢？哦、
哎，他挺会弄的。他说我们公司给100万，
嗯哼，
哎，我们总裁给100万。
哦，
所以比别家已经一下就超，就怎么说，干过别家的竞争者了哈。
是，就是比别人给的都更多哈。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嗯，当然我没有机会采访到他的总裁哈。但是我们猜都可以猜得到嘛。现在因为大家、叫做新王上任哈，就英文叫做 kiss the ring of the new king 哈、
嗯、
就是叫做什么来着，去亲吻新王的戒指，就是表示效忠、
哦、
但美国谈不上效忠了，我把它叫做书城吧、
嗯、
因为现在总统换了嘛，总统换了就整个联邦政府换了主人，那做经商的人呢，那都是要打点他的那个叫做营商环境嘛，
嗯，
所以任何一个经商的人都不想跟政府为敌，因此呢在这个情况下就要做一个好的表现，因为一般呢也就说发个推啊，说个好话就好了，现在因为这个扎克伯格带了个头，给了人家100万，给了川普100万。我说一下哈，我在节目中说过、我说这个100万大家别嫌少哈，
哦，
有的观众觉得是嫌少，
嗯，
因为他不是给他竞选总统用的，
那是干嘛用的？
就是那个1月20号这一天搞个官礼，搞个这个总统就职，
嗯，
也就就职就2个小时，你知道吧。
嗯哼，对呀，他花得了这么多钱吗？
对，花那么多钱，大家就站在那一会儿哈。
啊，
你说站个2个小时要花多少什么钱？又不放焰火，又没有什么东西。总之吧，因为这个对这个就职典礼100万就不少了。
嗯哼，
现在争先恐后已经我看已经收到6个100万了，所以基本上搞不好干完之后呢，这个川普的就职这叫做就职典礼 committee 哈 ，inauguration committee 还有的剩，还能赚点钱。
哦，那么对于这种就是总统就职典礼，我觉得就是或许是我孤陋寡闻哈，好像近十几年来都这最近几次总统大选都没有谁好像能收获这么多吧，就是说为什么川普这一年他的就职典礼反倒成为了一个就是好像科技大佬纷纷送温暖送爱心的一个地方了呢？就是
对，说的没有错了，以前我跟你说啊，以前那个是扎克伯格，他其实2016年也捐了过，你知道、就
也给川普了吗？
你知道捐了多少钱吗？
嗯，对啊，
捐了57000块。
哦，57000，这是一个什么数字？这个
不知道什么数字，而且不光是就职典礼，为了别的数字，总而言之吧，就是给了一点点钱。你知道做这种商业这个商业的大佬总裁哈老板呢，一般都会多方捐款。
对，
他不会只捐一家，所以呢，就是当时川普赢了之后就捐个57000块，现在是100万。所以呢，那显然就是你刚才说的，他就是一个表态费。表达一个善意哈，我虽然我以前骂你，你刚才说的这些人没有一个不骂川普的，以前哈，100%的骂他。
是，这个对，我觉得要不然咱们一个一个看看好不好？我觉得从今天这个 Uber 的总裁来看好了，就是他以前对川普是个什么样的态度，然后为什么你觉得他这次会有转变呢？
对他呢，他就是一个我基本上确实查了一下这个人呢、他以前就是一直都是批评川普，激烈批评川普的哈，所以2006年这个川普选上之后，他就非常伤心，他说这我们没法接受这样的现实，但是但不管怎么说吧，他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呢，他就说话说得很好听啊，说他是个 resounding victory， 在他赢的那天晚上。所以一个叫做什么来着 ？resounding victory， 就是非常怎么讲呢？这个反正中文叫响亮的胜利啊。
嗯，
我想不好一个好词。总而言之吧，因为这个风向一转你就得转啊。你要问我说他们是不是转的诚心诚意的，对不对？在节目
上对呀、啊、是真心吗？
我觉得不是哈、啊、不是、嗯、但是呢因为主要是营商环境，而且联邦政府实在是太大了，你知道，特别是这些公司全都是全国性和全球性的公司、
嗯、
所以呢美国总统是谁，这个政府的这个政策对他有没有利，对他非常有关联。但是我在这做一个预言呢，丁月。
嗯，什么预言？
给他个两三年，他们可能就真的要变，心悦诚服，他会变的。
哦，为什么？
为什么？就给你举一个例子哈，那个苹果被那个欧盟告垄断，你知道？然后后来被人家罚150亿，后来苹果上诉，大概在两个月前刚刚输掉，上诉输掉哈。要他得去补那个爱尔兰的，他说他在爱尔兰逃税，你知道？爱尔兰本来就是个免税国哈。爱尔兰通过低关税，不是低关税，低所得税，让很多公司搬到那个地方。爱尔兰近年的崛起就跟那也很有关系。结果呢，那欧盟就指责他们在爱尔兰这个把这个苹果的公司设在爱尔兰，在那逃税。这本来就是一个很边界的事情哈。但不管怎么说，在人家的法庭里打，你打不过人家就输掉了，输掉再上诉，再输掉，再输掉，川普就关心这个事儿，就跟这个 Tim Cook 有谈话。
哦，
两个月前，但是呢，谈完之后也没有说什么哈。
嗯哼。
但是我那时候就是知道这事儿，川普一定看得很不爽。如果川普当上总统之后，他一定把欧盟叫来训啊，他说你不要跟我玩这套，这是我们美国公司，你不能欺负我们美国公司。你要欺负的话，我有的是办法欺负你啊。
大哥要出马了是吧？
对，你就是小弟整我的公司啊，就整我美国一样。所以呢，那时候当然川普他不是总统对吧？他说不出的话来，但是我在这预言，他就一定会去跑去教训欧盟这些小弟的。所以呢，所有的公司，你不管反不反川，对川普来说呢，他就是美国的公司，而且是美国的 big company。这次你看啊，这些反他的人，曾经反他的人去找他吃饭，你知道，他现在已经吃了6顿了哈。我数
都跟谁吃了？
这个就扎克伯格啊，这个什么来着？扎克伯格，
是不是 Netflix 那个老板也去了？
对对对 ，Netflix 也吃了，然后 Tim Cook 也吃了，然后这个。叫做什么来着？这个谷歌的老板也吃了，然后傲慢那个 OpenAI 不知道有没有，我数了一下就吃了6顿饭了。因为川普时间也很宝贵，你想想看，他一吃饭他不是半小时啊，
是
基本上一晚上就吃没了嘛，对不对？
嗯，
所以川普都是来者不拒啊，现在。
嗯哼，
当然了，因为川普就是他也明说，他这是我们 Great Company of America， 你知道？
哦，他把美国当一个公司在经营是吗？
对，把这些美国的公司，这些个公司都是。就是让美国人骄傲的美国公司嘛，都是全球性的公司，所以川普是很把他当作他的一部分来对待。所以你不管以前你骂不骂川普，他既然当了总统，他就是 All American President， 他就会去帮他们去站台的，他会帮他们去站场子。所以呢，因为你知道川普本质上哈，他是一个亲商的总统哈，或者亲自由经济的总统。所以呢，对于其实这么多年来，其实不是现在了，在2016年川普他上台，美国的商家、美国的商业都应该是欢呼雀跃，但你也知道，他们根本就没有欢呼雀跃，哎、
嗯，是，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很多这个左派的这些媒体，他们都一直报道说什么川普上台之后会让这些什么大的公司啊，这个 big corporation 受益，会让富人受益。但是我们看到在硅谷，反倒是这些大公司，这些富人们是最反穿的。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很有一些矛盾呢？就是为什么会造就一个这样的局面呢？
对，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好哈。你要知道美国呢，这些硅谷的大公司的老板呢，一般呢都是还是蛮年轻的。你知道扎克伯格是1973年出生哈，那么扎克伯格1984年出生，就是年纪大一点，像贝佐斯也去吃饭的，贝佐斯是1973年出生。我说什么意思哈？你在60年代的时候，美国开始是民权运动起来嘛。那后来就开始出现共产党的游击队哈，就是我真的是这样子啊，在城市内部就这个要搞这个叫做共产主义革命，后来呢只是输掉了哈，用暴力革命就是抢不下政权来，在1968年呢，美国共产党就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宣言，要做体制内的长征，你知道？
嗯哼，
你要共产党嘛，对不对？中国共产党他不是也输掉了嘛？对，输掉就来个长征是吧？走成25000里，那意思就是说迂回的意思。那么当时他们也是做同样的事情，就是我们呢就不要打着共产党的旗号正面去跟现在的社会冲突，我们进到学校去，进到大学去，我们进到这个叫做传媒去，我们进到好莱坞去，我们一点点慢慢培养。 所以从那之后呢，美国的共产主义力量他们也不打共产党的旗号了哈，我们今天把它叫做 progressive 也好啊，叫做黑名贵啊，叫做这个 antifa 呀、啊、之类的，那词都是好词啊，你知道什么叫 antifa， 就是反对法西斯，对不对？
嗯，
那很好的词啊，
是啊，
但是对，但是呢它本质就是本质是共产主义。于是呢就是他们开始改变学校，那么就是占领教师工会，然后占领美国的公校，强化美国公校的就功能。所有这些个高科技公司，年纪大一点像贝佐斯啊，那么再到这个扎克伯格，包括 Sam Altman 啊 OpenAI 的、嗯、所有这帮人全都是在那个时候这个新的公校公立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所以他们根本就不知道美国的繁荣，包括他们公司的繁荣背后的社会政治制度是什么，他们没想过这个问题。
嗯哼，
对，所以就是叫做得来全不费功夫哈。结果呢，他在学校在通到一些左派的这个就极左派的一些教育，什么什么你就什么天下为公啊，这个人要考虑富人，要考虑穷人呐、啊、等等这些共产主义的这些思想，你知道共产主义的很多口号都非常吸引人呐、
啊，
对不对？要搞社会公平的、啊，要均贫富嘛，所有这些事情，所以会确实真的是起叫做就是利用人性的善的一面，让他们走错路。所以呢，真正一个社会啊，该怎么去健康的发展呢？它真的不是脑袋想想就知道的。所以美国有一句话嘛，这很流行一句话，叫做你二十岁的时候，你如果不是民主党人哈，你就是没良心，是吧？
哦、oh.。
如果四十岁的时候你还是民主党人的话，你就没脑子。我没话了。
这句话别得罪我们四十岁以上的民主党听众啊。
其实没有了，他对他没有骂民主党，他说的意思什么意思啊？就是民主党是很有善心的。
没错，
对不对？要这个要那个照顾穷人嘛，这是个好事儿啊。关键是叫世道艰难呐、啊，
嗯，
你要照顾穷人，你不是把最低工资提高，你就会照顾穷人的，你会毁掉穷人的。
嗯哼，
对你不能说我给这个给老板给穷人发福利就是照顾穷人的，他会毁掉这个国家。你不是给游民啊，你知道游民给他房子免费房子，你就能照顾游民，你会滋养懒惰。
嗯，
你最后好心会办坏事，所以说到四十岁你还是的话，就是你没脑子，是这个意思。你就是人要学习，要理智。所以呢，这些个大公司的这些人吧，说白了都是年轻人哈，就是理想主义，就是叫做极左派给他们的理想主义，让他们充满幻想。他们不知道，他们辛辛苦苦，他们打造了这个公司的成功，这个本身的秘密，他们不知道也不珍惜。所以原因在这儿，在我看来哈。
了解，听方伟这么说下来啊，也就是说他们没吃过这个社会主义的苦哈、啊、就是不知道说真正的他们所去被宣扬的灌输到他们脑子里的这些美好的理念其实最终结局是什么样的啊，他们并不知道。然后呢就哎呀，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你说如果真的吃了这样的苦，真的经历像什么北韩什么中共那样的政权的话，那大家还有机会再走回来吗？但不管怎么样吧，我觉得相信方伟的预言让我们看啊，两年之后他们是不是在川普的这个新一届政府的政策之下让他们真的有所改观呢，还是有什么不一样的这个变化呢哈。好，那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一起讨论哈，888-275-1628 888-275-1628 啊，您怎么看待这些科技大佬纷纷转风向的事情呢？那您有什么样的想法呢？告诉我们。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丁月呢正在连线方伟啊，刚才跟您探讨和关注最近硅谷啊科技圈大佬们纷纷转向哈，向川普投诚，给他的这个救治基金捐款的这个现象哈。嗯，那么刚才方伟也谈到说，嗯，其实这个我听下来啊，就不管是民主党的支持者还是共和党的支持者哈，他们对于就是说对于我们都想实现一个更好的一个生活，对吧？但是呢只是说在刚才方伟讲的在很多这个功效啊，包括这个美国过去几十年不断的被共产主义这种渗透的影响导致有些人可能就被带偏了哈。那么方伟你觉得我们怎么办？我们未来能不能走回来呢？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呢？
对，确实是哈，就是我们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里根说过一句话叫自由不是由基因遗传的哈，当然他用的是 blood 哈，不是用血液遗传，不能遗传， 自由是用教育学会的，就是好的自由制度，包括好的经济自由，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怎么让这些高科技公司它能够顺利发展，能够繁荣，能够昌盛。其实在过去四年内，很多一些高科技公司的老板他们转向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太难受了，你知道，因为这个县政府给了很多你知道是法规啊，就是束缚他。但很多这些法规呢，也是表面上也是很好的一个用意，但是确实它在束缚一个影响一个自由经济的一个体制，所以呢很多东西是要学的。那美国现在呢，确实啊，在上个月做的这个选举，确实是让美国完全走上了另外一条路。所以我一直说啊，上个月这个选举真是 very very consequential， 选举的结果不同，我会带来完全不同的美国。那我不知道现在这个川普赢了哈，你喜不喜欢这样的美国？但是不管怎么说，如果你喜欢的话呢，我得说哈，就是。不是一场选举，美国就从此没有问题了。所有那些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影响还在，公立学校仍然在教他们的东西，小孩子跟父母之间的代沟仍然存在，甚至小孩子认为都会看不起我们这些父母哈。所以呢，因为他们觉得你们不懂美国。因此我想说一个，在1月20号呢，在华盛顿 DC 有一个总统就职的一个典礼嘛。那我和连是我还加上希望之声，再加上这些这个一组大 V 哈。在那里会举办一个叫做华人聚华府的一个活动，主题叫做亲历历史哈，亲自这个经历历史，亲历历史重建美国这么个活动。这个活动呢，在那天会有一个5个小时的一个晚餐跟研讨会，第二天就带大家一起去看这个总统就职。因为这次的总统就职，我认为哈，就是1860年林肯上台之后到现在最重要的一次。
哦，为什么？
因为。就是美国完全走向另外一条路了。美国其实在过去几十年来一直在走一个逐渐的社会主义化，或者逐渐欧洲化，逐渐社会主义化的一个道路。即使里根当时挡了一下，但是还是走向那个方向。这一次就有可能真的是往回走。
OK， 所以您觉得我们在一个转折点吗？历史的转折点。
Exactly。这次如果不转回来，或者转回来之后守不住的话呢，那美国再也守不住了。你要知道每年哈，就是400万人这个年轻人到18岁，每年将近300万老人去世，人口在不断的变，所以美国其实是没有安全的哈，并不安全。但是呢，如果美国人呢，他的这个思想出现变化，他真的能够认同他的让他曾经繁荣和伟大的立国原则是什么，那美国就会转危为安。所以呢，这个DC的活动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所以我是觉得啊，不仅是对大家，我们对美国有一个正确的认知。我在说，就是像李根说的，不是遗传的，是要学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对于很多的孩子来说啊，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我们如果一起参加这样的活动的话，都会就有帮助建立一个这怎么说呢，共同的一个价值观，家庭价值观。
那您觉得这个1月19号是吧？1月19号华人聚华府这个活动都适合哪些朋友来参加呢？
哦，我觉得都适合，只要成人都适合。因为就在那时候我们会请到顶尖的宪法学者哈，会有一些还有一些官员，我们会做一些探讨。关键是我们要探讨华人哈，华人往后这四年我们该做什么事情。因为在其实我再说多一点，在中美现在中美其实是将处于一个激烈竞争甚至冲突的情况下哈，我们华人如何自处啊？我们作为美国华人到底应该力往什么地方使非常重要，对我们未来的孩子的未来很重要的。所以这都是1月19号我们要探讨的话题。
好的，那感兴趣的朋友怎么报名参加呢？
这报名参加呢，那就对，就打这个电话哈，就电话我们有个电话叫408-483-6044，就新田的电话。
好，408-483-6044。哎，我记得上周新田有说可以发个短信，然后会有工作人员回复一个 link， 对不对？大家就可以很方便的去注册。
对，
好，那大家记一下，好，记一下这个电话啊，408-483-6044，408-483-6044。
我说一下，我说是有个费用的话，这个费用是300块钱，然后如果用这个方伟 FW 就来报名的话，就变成280块钱。但不管怎么说，对，总而言之还是很便宜的，因为就做这些动作的很多成本。
没错，就因为你们要找一个场地，然后还请了这么多嘉宾，是吧？然后。对，还有一个晚餐，其实相当于是一个晚宴加研讨会一个聚会了哈。你要不要透露一下那天的嘉宾都有哪些？或许听众朋友会比较兴奋，想去看一看。
哦，那很多啊，像张天亮啊，这个李牧阳啊，李大宇啊，方飞啊，唐靖远啊，大家都熟不熟悉哈？还有梁尊啊，
对，你刚刚讲这些名字，那真的是华人这个时政评论圈里这个数一数二的人物了，尤其是张天亮教授。哎呀，这个自从疫情，我们希望之声没再举办这个听友会哈，有不少朋友就在问啊，说哎呀，张天亮教授什么时候来啊？你们希望之声什么时候办这样的活动哈？那我们现在这不就来了吗？机会就有了啊，只是说我们把这个活动办到了华府是吧？那方伟啊、新田呢，还有您熟悉的这些哈，张天亮博士，还有华语时政圈的这些大 V 们，其实都在现场哈，包括斯考森教授，你刚刚提到是
是
吧？
的，
哎，
对，
所
值
以
得
感
去
谢，
就值得去，虽然远一点，但是有价值，因为将来你会回头说，2025年那个川普叫做就职那天我在呀，你可以说出那句话来，我就是一个一生很美好的一个回忆。
是，咱们未必能捐100万哈，但是可以去捧个人场，是吧？好，那感兴趣的朋友啊，408-483-6044，408-483-6044，想要参加我们这个华人聚华府的这个晚宴加研讨会活动的话呢，报名电话啊是这个，然后用 FW 方伟的这个折扣码还可以有优惠哈。好，那么说了这么多，咱们看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啊。尾号3298的朋友说，说丁月，这些财阀们都在付保护费或赎罪费啊，说刚才那些这个科技大佬们。那么9666的朋友短信留言说他们捐款是因为降低公司税21%到15%，有直接财富的利益，这是在实行上，但是在实行上呢，会有国会和预算的难度，所以他们认为这是在给川普打气，站在同一阵线上的表态。但是这位朋友认为呢，他们的基本思想不会因此就改变啊，他们可以就是哦，这句话可能是不是有点错行啊？说这个 value didn't change。他认为年轻这一代呢，没有比较，也没受过苦，改变机会比较艰难。好，方伟，这是我们两位听众朋友的留言哈，基本上和你刚才说的是类似的一个思路。好，那其他听众朋友有什么样的想法呢？包括对于刚才方伟说的这个华人聚华府的活动有没有什么问题呀？您都可以继续拨打热线或者发短信过来，888-275-1628，888-275-1628。好，我们再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刚才休息的时候也听到了，我们希望之声真的是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哈。那年终岁末了，如果您有这个捐款的计划的话呢，不妨也考虑啊，考虑支持我们啊，那让我们这个华语社区的这样的一个独立媒体呢，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啊，更加的长久。好，那么回到今天的新闻话题哈。我们这几天就是看到，就是川普啊，就是很多媒体都在讨论说，川普一上任就要取消出生公民权的这个事儿，就是很多美国有很多叫做什么 anchor baby 是吗？方伟，就是反正你生在这儿了，自然就有美国的国籍了哈。那川普为什么要取消它？你觉得它取消成功的几率有多大呢？
它之所以取消，其实是针对非法移民啊。
嗯。
因为非法移民来到美国之后，你如果没有大赦的话，基本上就黑一辈子。但是既然如果有了这个 anchor baby 哈，有了这个叫做英文叫做 birthright citizenship， 叫做出生公民权，那么你只要能够生小孩，生完小孩之后你就会生一个小美国人出来嘛。这个他跟他的小孩当然就成了美国人，所以就解决了越境来美国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子孙后代能成为美国人。那然后小孩子长大到21岁的时候呢，可以 sponsor 他的父母成为美国人。OK， 如果这个父母没有犯过罪哈，或者要回到原来的国家等3到10年，看不懂普通的国家，那这最糟的情形哈，也可以变成美国人，所以这就是来美国的动力，你知道。所以川普觉得要把这些动力解决，因为美国有一个像吸铁石一样的一个动力，就吸引人源源不断的来，只要他来这就生下小孩，他就可以从此他的家庭吧，后代就会在这里了。所以呢，这一方面就是挡，一方面就是撤掉他的动力。挡完了讲的就是这个边境墙哈，这种做法。所以呢，那其他方面就是关于这个 birthright 这个叫做 citizenship。
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出生公民权是写在宪法里的啊，所以很多人也认为这个不是川普说能取消就会取消的一个事情啊。你怎么看？就是在立法层面的推动，在接下来的4年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吗？
对，这个问题它的历史背景是这样的，这个出生公民权是美国第14宪法修正案引入的嘛。 那个时候是在1868年，1868年刚刚内战打完嘛，打完之后南方呢，南方的人呢虽然打输了，但是他们还是虽然黑人解放了，黑奴解放了，他们还是南方的白人还是很不爽嘛。于是你就给这个黑人给在公民权方面呢，或者说给他们待遇方面，给他们就是就不给他们正常的一个待见。后来呢，所以在1868年国会就通过了这个宪法修正案第14，其中有一条就是说出生即是美国公民。他当时这个意思，他其实是说出生的黑人孩子就是美国公民，他要解决黑人孩子也是美国公民，你不要歧视他这个意思。但是当时呢，因为考虑到不周全吧，就不想把一个黑人写上去哈，写的太针对性太窄，就说呢他认为这个普遍大家都有这个权利嘛。可是当时谁也没想到美国再过了50年之后会变成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再过150年之后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谁都想来美国，想方设法来美国，来了之后想方设法不走，当时是想不到的，你知道。所以呢，就是因为当时其实你知道出生公民权这个概念在全世界有32个国家有哈，你知道全都是在这个叫做在美洲 南美洲北美洲啊加在一块儿，除了南美北美没有一个国家是这样的，说什么小孩生的这个国家你就是这个国家的人。因为在那个时候你知道美洲是新大陆嘛，对，他需要吸引移民， OK， 所以呢就是一生下来就是我这个国家了，他要留住这些人，他是那个意思。
哦，
对，因为那个缘故呢，所以都是美洲，所以它是一个历史的遗迹，在美国再加上美国哈，再加上这么个我们说的这个南北战争之后的这么一个事情。所以呢它其实的现在就已经就是等于是历史走到今天跟当年已经对不上位了。你当初为了照顾黑人的这么一个强化黑人孩子的权利的事情，现在成了所有的孩子主要就成了这个非法移民的这个在美国要在美国把强制在美国把孩子生下来的这么一个目的或者这么一个行为吧。所以呢这就是当时叫做修宪的时候考虑不周，你知道。其实14宪法修正案包括16、17全都是行色匆匆哈，根本没有仔细想就把宪修了。修完之后这都是你知道美国宪法27个修正案有八个是错的，修错了。因为他们没有当初建国先锋的那种思想和那种谨慎。那不管怎么说吧，川普就觉得很生气，他这岂有此理嘛这个东西。他想用行政令把它废掉。行政令怎么可能废宪法呢？
是啊。
他里头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凡是在美国出生受美国管辖，你知道有一句话叫受美国管辖的人，他就可以公民。所以你比如说外交官对不对，比如说这个一个外国的外交官在美国生一个小孩，这个人可不是美国公民啊。因为外交官他是不受他的那个美国是法律管辖的。所以就是这个情况。那他说你既然非法移民非法进来，你显然是破坏我的法律，你没有尊重我的法律，没有就不受我管辖，所以我就不给你这个权利。这是这个说法。
他好像是个这个逻辑漏洞是吗？
就是一个理解的漏洞。然后呢那川普说那好吧，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用一个行政令，就说你只要是非法移民的小孩我都不给你了啊，因为你不受我们管辖，我就硬说你不受我们管辖。这里有两个问题啊，订阅。一个就是说你非法移民，你确实进到美国边境的时候你是违法了。但你违法在美国这个生活的过程中，你说你不受美国管辖吗？你在高速公路上被抓到被警察拦下来，你会说我是非法移民我不要听你的吗？不可能嘛。
是啊，
这是一个哈，所以其实就很牵强。第二个更牵强就是说，你知道这个第14宪法修正案讲的是在美国出生的，他只是小孩儿，你知道。小孩怎么会不受美国政府管辖呢？
对呀。
所以呢顶多你最多最多你牵强说是你父母违了法进来，你父母不受美国宪没有受在那个时候没有受美国法律管辖。但是小孩没有啊。所以呢这件事情就很难，但是川普他觉得很冤，你知道。他说你们当时就是一个黑人孩子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哈，让我们现在负担这么重。但是呢你不管怎么说，就算宪法奠定就是什么叫修的不正确哈，那也修了，对不对？也同意了。你说你就硬把它理解成一个不是原来的意思，在最高法院我觉得很难过得去。
所以这个听您这么一分析，取消出生公民权这事儿还真是有点难啊，就是说无论是在。是，无论是在立法呀，还是未来，如果真的川普提出类似的行政令的话，想必也会引发诉讼嘛。打到最高法院那儿来说呢，那也是一个难关了哈。那听众朋友，您怎么看？您觉得出生公民权这个事儿应该不应该啊？是像川普觉得说这是会成为吸引非法移民的一个吸铁石啊，对美国不公平，还是说您有什么样不同的看法呢？也欢迎您啊。 打电话或者发短信告诉我们888-275-1628 888-275-1628。其实我想到就是因为这个出生公民权的问题啊，对我们华人社区也有影响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华人圈里就有一个这个灰色产业嘛，叫做月子中心，对吧？昨天加州还这个判了一个月子中心经营者，判了他3年半啊，就是因为他在南加什么什么 Ranco 叫什么 Cucamonga， 然后开了一个月子中心。月子中心的存在也是因为很多富有的华人他们觉得哎，来美国生孩子可以拿到美国公民的国籍，所以他们就来这生，生完其实就走了。我觉得川普说的那个不受美国管辖的好像似乎很对这一部分人倒是很适用哈，就是他们真的是生完就走，孩子也不在这，人也不在这。所以反正 anyway 这个事情呢，不是说光针对于非法移民，其实这些人他是合法进来的，他可能是什么旅游签证、探亲签证，反正 whatever 他们是合法来的，但是结果是一样的，他们也是为了这个公民权，然后还催生了这样的一个灰色产业，这个产业有很多触法的地带哦，所以这个也是蛮值得我们华人警醒的一个地方。好，那最后两分钟时间，看方伟你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呢？
我最后其实跟大家说一下那个，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希望之声也在给大家介绍去台湾的这个行程，对不对？这个行程跟那个 DC 行程是几乎是一个时间哈。我就说呢，你要能去 DC 的话呢，那去 DC， 如果觉得 DC 太冷的话呢，那去台，我觉得特别中国大陆的人呢、我觉得哈、你一直都没有一个好的理由去一趟台湾。我觉得是真的值得去，台湾我去了十几次了。如果还没有去的话，我觉得建议可以参加希望之声的这么一个精品小团，因为希望之声这个旅游团呢，它就很特别，它是那种精品小团，没有什么购物啊什么之类的，非常精致哈，非常精致，非常细腻啊，品质也很高哦。而且从参加这个旅游团的所有的人这个反馈看来哈，没有一个说不好的，这个就很对，这个就非常难得哈，这也是
对，因为很多这个旅游团它是为了挣钱嘛，它是它的盈利模式是什么搞购物，然后赚回扣，但我们希望之声。不是赚这个钱的，我们主要是其实是为了和通过这样的方式和听众朋友增加互动和结缘了，我们没有搞购物那一套，我们也没有什么购物的导游，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多听众朋友非常觉得很好的一个地方哈。然后我们专注于带给大家一个高品质的旅游的体验所以我觉得方伟说的是哈，提醒的正好，咱们是1月14号吧，我记得这个出团
1月21号
对，所以大家呢感兴趣的话，如果你想来个短途的去看川普的就职典礼，参加这个华府行程也很好。如果您想去有一个到台湾有个这个比较长的一个这种文化休闲体验之旅的话，那也可以考虑参加我们这个希望之旅哈。最后一点时间呢，还有一个好消息啊，是昨天就跟大家公布了的。如果您想在圣诞新年期间去看神韵的话啊，我们希望之声听众有个特别的优惠码，是 SOH， 就是大家买票的时候最终结账输入这个码，你就可以 waive 掉这个 tickets fee 哈。这也是对于就是说神韵对于我们华人社区啊，还有我们希望之声听众朋友多年来这个支持喜爱的一个小小的回报吧，就是感谢大家哈。好，那非常感谢方伟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